通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。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来了封信，他呢对信仰一向是不摆在心上，可是他说他最近呢被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给缠得相当的够呛。他说呢他的妻子跟他女儿啊强迫他陪他们到教会去。他说呢他对基督教并没有什么反感，并且坦白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种宗教呢，他宁可选基督教而不选佛教，因为呢基督教没有佛教那么多的迷信现象，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。不过实话实说呢，他说他不觉得需要信仰。他说他自小读书很顺利，虽然生在小康之家，那么双亲为他们准备了教育费，大学毕业以后呢不但是马上找到工作，并且连得四子。这乃四子呢，就是妻子、车子、房子、孩子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他身体也一直很健康，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，事业一帆风顺，上司也很欣赏他，同事也很融洽，妻贤子孝。他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野心，也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安居乐业，也不会大男人主义，不但是没有对妻子不忠呢，反而呢以协助家务为乐事，教导子女不去做坏事，不要损人利己，念书呢也不用名列前茅，只要尽心能够升班就可以了。因此呢他没有什么向上爬的心态，工作家居都很顺顺当当，有空的时候看看书，种种花，跟朋友聊聊天，出海钓钓鱼，我也跟他一块钓过鱼，每年和家人呢就一块去度假，他觉得很乐融融。他说可是一年前他女儿啊认识了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于是这一下子他这个家里面平静的生活就起了波浪了。开始呢他以为他女儿不过就是认识个朋友，那上上教堂也算是健康的社交活动，没想到他女儿越来越着迷，简直相信自己有罪，需要拯救，耶稣就是救主，为世人钉死，从死里复活，还说呢他的妻子也跟他看圣经，现在这两个人呢都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，还不断的向我这个朋友传教。在他们这个百般的劝慰之下呢，他呢有时候也跟他们上上教会，但是他不觉得有信耶稣的需要，不信耶稣呢也有平安喜乐，因为他说呢他一根本就是生活在平安喜乐里边，觉得这就是人间天堂了，那没有信仰的需要。我觉得是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，神和父母都给了他很多东西，而难能可贵的呢是他有很知足感恩的心，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知足常乐，所以他很快乐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为什么知足就能够常乐，我们从古人的这个生活里面体验到这个道理，可是呢只有圣经给我们说明了其中的因由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原来喜乐呢凡事谢恩呢就是凡事知足了，看光明的一面呢是创造者对受造者的我们所定的旨意，换句话说呢就是造物者如此的设计，所以呢当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凡事喜乐知足谢恩，就是配合了天意，就有福气，就能够快乐，身体健康也会好。 掌握了这个窍诀呢，非基督徒知足也能快乐，不满足呢，信了耶稣也一样的不快乐。但是我不明白，我这个朋友既然有了感谢上天的心，为什么却没有想到要认识这位上天呢？这个岂不是不太合乎人情道理吗？常言道，感恩图报，结草衔环，这是一种美丽的情操，让世上多一点爱心的交流，多一点的付出，而不只是领受。当然呢，我们也很同意叫孩子能够做好孩子啊，奉献社会，这也是一种报恩的美德。可是爱我们的父母，养育我们的父母和上天，难道一点没有情吗？不可能吧。许多人说他们孝顺父母，他们也爱他们的山河大地，但是对上天呢？这个上天无形无相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怎么样来感恩图报呢？怎么样来建立交情呢？可是如果上天愿意下来跟我们建立交情，甚至于上天爱我们，珍惜我们，也为我们做了重大的牺牲，在我们无知无觉，不知道大祸将至的时候呢，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灾祸刑罚呢？如果上天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能够拒绝吗？这个合理吗？那么上天又是谁呢？上天怎么肯到地下来跟我们建立交情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，他也创造人类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生活存留都在乎他。他看顾天上的飞鸟，野地的花朵，他更珍惜人类。他是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世上有许多恶人，他没有马上的惩罚，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可惜人呢，一直到今天从没有了解过上帝，一直以小人之心度神的善意，猜疑他，不信任他，因此离开他的祝福，离开他永生的道路，引来的灾祸。人生呢，最终呢，就是要死。可是神爱世人，他于心不忍，要救赎人类，所以差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人，向世人来宣告归回神的这条路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以恩以义来表明天父的慈爱和圣洁，然而世人真是名不虚传的罪人，竟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自证有罪无知。不过神呢，有大能，他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孽和刑罚，叫凡信他的就可以得到永生，并且呢，他既然是神的儿子，死亡呢留不住他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复活了，给万人做了可信的凭据。那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，他在一个村子里面看见有十个长麻风的病人，远远的站着，高声的喊他们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呢，发觉病就好了，可是回头来感恩的呢只有一个人。耶稣对那一个人说，洁净了的是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儿呢？除了这个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呢。就对那个人说，起来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为什么只有他一个的信救了他呢？那九个人不是也得到了医治吗？可见他回头到主面前感恩的时候，耶稣又额外给他一种恩典，而是那九个人得不到的。神是有丰盛的恩惠，上天赐给人类的不限于人间的十个数字。什么数？十个数字呢？就是妻子、车子、 房子、孩子、帽子，帽子就是学位了，样子、银子、面子、身子、孙子。可是这一切可以看见、可以摸到的，当人死的时候，一件都带不走。这一切都是借来占用的，借期是长是短，也没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能够控制。那么，我这个朋友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因为人所想要的，他样样都借齐全了，并且他也很满足，不因为所有的一切不真的是属于自己，不永远拥有呢而烦愁。伤心不伤心，有知无知，人间的一切呢，总是有多少的遗憾。人的长处往往也就是他的短处，反正呢，短处如果用的妥当呢，也可能是长处。那么一个人的缺陷到底在哪儿呢？就在于你太满足，以致摆在你眼前，虽然还有更真实、更善美、更高尚、永生的福乐呢，也不想要了，因为你已经满足了，别无所求了，甚至连知道都懒得知道了。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，少年得志，夫妻很恩爱，家庭很美满幸福。到了50岁，他忽然发现他所有的一切财富、爱情、子女、才华、创作事业、成就、名望、地位、健康、生命，到头来是一场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在终局在那等着他和他的家人。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衰老、疾病、死亡，这才是每一个人人生的真的写照。他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世间一切的称心如意呢，就好像是死前的几滴蜜糖，让人维持生命，感觉到甜蜜，如此而已，不能够替人解决死亡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强烈的感觉需要有宗教，需要有信仰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要到50岁的时候才醒觉，这么才华出众的天才，要50岁的时候才发觉人生啊，有一天会两手空空的离开。所以，当那个时候我们再发现需要信仰的时候，可能一生已经都过得差不多了。所以我在这儿不但跟大家说呢，也跟我那个朋友说，应该早一点找到你真正的信仰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神啊，我寻求你，哦，神啊，我可想你，干旱之地。你的手